好，丁姐平安。好，请大家翻到雅各书雅各书的第一章。今天我们会，从雅各书第一章我们来学习有关在试炼方面的试验的功课请大家翻到雅各书一章2到8节是在中英文对照圣经是在新约的394页新约的394页。新约的394页，这封书信呢是由雅各所写。我们知道雅各，这个雅各呢不是说是门徒的12门徒的雅各，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耶稣的兄弟雅各所写。他是写给分散在各地的12个支派，这样的一封书信。我们根据《使徒行传》的第11章19节，我们知道。当时因着斯提凡弟兄他的逼迫，很多犹太人分散到了世界各地，分到了很多的地方。那么这群犹太人他在其他的地方，现在遭遇了患难，遭遇了艰难。那么今天的经文就是针对他们所遇见的艰难，他们所遇见的试炼，雅各弟兄给他们也给我们有清楚的指引，清楚的鼓励。好，请认真聆听神的话语。雅各书第1章第2到第8节。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是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陷。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予众人。绝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这是神的话语，是无谬无误的，也是我们基督徒生活的准则。好，请大家低头，我们一同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神让我们来仰望你，求你来祝福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朗读你的话语，也祝福我们宣讲你的话语。实际上，在这个时刻，我们祈求你的灵，我们祈求圣灵来光照我们，也愿你的脸来光照我们，赐给我们悟性，我们有赐给我们智慧。好，让我们明白你的真理，并且遵行。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在4年之前，当我还在中国的时候，我在一个还不错的一个企业工作。我和我的妻子拥有一个小小的公寓但是非常的温馨虽然说只有一个房间但是呢，我们非常的喜欢。同时呢，我跟我父母的关系在几十年当中都是非常的温馨，非常的亲密我为此非常感恩。但是当我感受到从神而来的呼召之后我就离开了我的工作离开了工作，然后在RPTS 神学院，先在线上来读神学那么当我离开工作之后我发现我的父母，包括我的亲戚们。他们认为我做了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因着这样的决定，这样离开工作，以至于我和父母的关系和甚至其他亲戚的关系都变得紧张起来。另外，当我们准备离开那个国家，离开我们的国家，来到这边学习的时候，忽然之间，非常的突然，我们的家庭遭遇了这个外在的这个逼迫，遭遇了这个逼迫。那么，但是这个逼迫呢，主要是因着我妻子从事基督化教育基督化教育的原因。那么，当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不能确定还是否能够回去并且因着这个逼迫，我们也不得不卖掉我们 非常喜欢的，非常喜欢的那个非常温馨的那个小小公寓。那么这一切事情啊，在这些事情当中，各样的试炼接踵而来啊。那么对我来说，我的信心就被在这些环境当中，在这试炼当中来被神所试炼啊，所以我的信心也在这当中来受到试验。那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生活当中都会遭遇各样的环境、各样的试炼。那么有些人呢，在试炼当中，他会可能会沉浸在忧伤当中、压力当中。有些人呢，另外一些人他会抱怨神，他会说，如果上帝是良善的啊，他不会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当中啊，他会这样去抱怨神。但还有一些人，他在试炼当中在试炼当中的时候呢，他会努力的让他信心的试炼在神面前成功得蒙神的悦纳。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雅各弟兄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首先，大家思考这句经文一般来说，大家考虑一下，当我们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当你去找原因的时候，一定是从前面，可能这个词组、这个描述去找。所以，我们一般你给表达一般的思维是：当你落在试炼当中的时候，要喜乐，因为试炼会带给我们什么，对不对？这是我们正常思维。但是，当雅各描述的时候，他的描述为你落在试炼当中，当他找原因的时候，他忽然转了个词组，他用的是因为你信心的试验经过，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所以这样一个词组的转换，告诉我们一个暗示，一个真理，就是每一个试炼都是对你信心的试验，每个试验都是对你信心的信，每个试炼都是对你信心的试验。另外，大家考虑一下，当我们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可能有两个结果我们根据整本圣经，信心的试验可能会两个结果，一个就是失败了。当一个人在神对他信心试验的时候，如果失败的话，结果是羞辱是羞耻、羞辱，甚至是死亡但是我们从这个圣经很多负面的这个信心的试验当中，我们就知道他信心失败，信心试验失败的话，就是羞辱或者死亡。所以，只有当信心试验成功的时候，才能如今天经文所说的结出来忍耐的果子，结出来忍耐的果子。这是这句话告诉我们的另外一个暗示。所以在今天经文当中，我会传讲一个主题，是试炼中要使你信心的试验成功，在试炼中要使你信心的试验成功那么我们怎样使信心的试验成功呢？我会分享三点第一点就是要在盼望中喜乐第二点是要忍耐以致生命成熟。第三点是要在信心中祈求智慧，要在盼望中喜乐，要忍耐以致生命成熟，要在信心中祈求智慧。我们首先看第一点，要在盼望中喜乐在第二到第三节说，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我们大家都知道，试炼常常使我们陷入到艰难、痛苦或忧伤当中甚至是挂虑当中我自己对此也有深刻的这个体会和印象刚才我提到，当我在那一天和我父母说我要辞掉工作读神学的时候，要侍奉神的时候我父母的态度非常的当时非常的紧张和严峻，甚至我们有所在当时像去辩论有点像去吵架一样为此有不同的观点那么那天晚上呢我心里非常的忧伤当我躺在床上的时候，我一直流泪可能眼泪把半个枕头都湿透了所以我也想起来了。那个大卫的一句诗他在诗篇第六节说：“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那么在接下来那个春节，我们在深圳工作，当时 还没有完全辞，还没有完全辞掉工作啊，所以那个春节我们没有回家啊，因着这个紧张的关系，那个在那个春节本来是非常团聚、非常温馨的跟家人相聚，这样的时刻啊，那么我感受到非常的心里面非常的难受，所以有一天我去跑步的时候就想起这样的事情，在身边祷告，然后就坐在路边边祷告边为此而流泪，后来呢，当我来到匹兹堡这边因着我们突然遭遇的逼迫遭遇的这个患难在第一年我来到这边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艰难非常的忧伤而我从这个深圳一个几乎没有出冬天的地方来到这个匹兹堡这个地方，那么匹兹堡的冬天有多长啊？有多么的冰冷，有多么的寒冷，那么我的心呢，也就有多么的冰冷。匹兹堡的冬天有多长，那么我的心里面的那个冰冷比那还要长，有时候当我看到这个阴沉沉的天空，光秃秃的这个树木，我从这个周围的世界，我找不到一丝丝的色彩，就如同我从心里面找不到一丝的喜乐一样。这样的处境持续了很久持续了将近一年，直到我认真的去寻求神，才有所改观。我刚才描述的这些在试炼中的这些忧伤的这些有压力的场景，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会经历过这些忧伤、这些压力都是出自于我们人自然的反应自然的真实的反应，但是却是基于肉体的感受基于肉体的感受。当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回到神的话语面前的时候，我们看到雅各鼓励我们：“你在百般试炼中，要以为大喜乐啊，要以为大喜乐。”所以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面前来思想，怎样来面对我们心中的忧伤，怎么面对这个试炼。那么我们考虑雅各说是要以为大喜乐，什么是喜乐？圣经说的喜乐，并不是意味着我们每一天。基督徒一定是时刻都面对笑容不是这样子的。喜乐的意思是指你在各样的境遇当中都要内心要有安稳，在基督里面要心存感恩和依靠的心和依靠的态度喜乐是指在各样境遇当中都要心存都要内心的安稳，在基督里心存感恩和信靠的态度。在这里，雅各用了一个词语叫做什么呢？以为大喜乐，你要以为大喜乐。这个以为的意思就是你要算作大喜乐算作喜乐但这个词语大家可以对比，就是我们在因信称义上，我们神是算我们为义用了同样一个词语用英文就是 count 所以这个当雅各用这个词语的时候，他知道出于我们的本性出于我们自然反应。我们肉体当中是会流露出来忧伤在试炼当中会流露出来忧伤，但是你要去改变，你要从忧伤转为喜乐，你要算为喜乐所以说这个词语我们要去思考，所以我们要需要呢与我们心中的忧伤征战我们要去操练喜乐，并且我们要主动的去改变自己。当然，我们是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那么你可能会问我怎样从忧伤、从挂虑当中来转从从这些当中转变到喜乐呢？我的理由是什么神的话也告诉我们的理由是什么？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从神的话也来寻找理由。首先，大家看一下这句话雅各说："你要以为大喜乐。"这是个祈使句。这是个祈使句，我们知道祈使句它是命令式的，所以说这句话它是个从神而来的命令既然是从神来的命令，那么它就表明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在试炼当中你要喜乐，这是神的心意。其次，我们从这个原因当中，雅各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这个原因告诉我们，上帝在你的试炼当中有他的目的，上帝有他的目的和计划，上帝要借着试炼 借着试炼来试验你的信心，就是如同在创世纪的头两章，上帝刚创造的人就把人放在伊甸园，上帝就要试验人的信心。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信心都必须要经过试验啊，在各个的你成长的环境，上帝都会在不同的阶段都会试验你的信心啊，上帝会借着各样的环境来试验你的信心。那么，当你在试炼当中，你以喜乐面对的时候，这个喜乐就印证了你的信心，你在神面前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用喜乐来面对我们的试炼。第三啊，这里告诉我们，你信心的试验会结出来属灵的果子啊，是结出来属灵的果子，也就是忍耐、成全与完备啊。这里说了个成全完备，实际上它是两个词语啊，成全和完备。这也是我们属灵的盼望。这是我们属灵的盼望。第四，既然这些理由都是属灵的原因，那么就要求我们基督徒要有一个，有属灵眼光来面对，来看待试炼，看待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要经常用属灵的眼睛，用我们内在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切，而不是用我们的肉眼，如同不信的一样来面对我们的试炼，面对我们的人生和这个世界。第五，就是你不要为肉体而活，乃是要为基督而活。刚才提到，我们的忧伤常常是出自我们的肉体，虽然说真实的，但是这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不要经常体贴我们的肉体，而是要体贴神的旨意，体贴基督啊。所以，我们要为基督而活啊。当你为基督而活的时候，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肉体而忧伤。啊，我们人常常有个惯性，有个我们中国人常常有个词语叫做自怜啊，这是我们的罪性导致我们的一个自然反应。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好可怜啊，这个环境我在这个环境当中常常非常可怜啊，对，但是这样的是其实虽然真实，但是不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表现啊，我们要改变，所以我们要不要为肉体而活，要为基督而活。啊，当你为肉体而活的时候，你就会体贴你肉体的忧伤；但是当你为基督而活的时候，你就会轻视肉体的忧伤。啊，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很多观念。啊，要轻视肉体的这个压力、忧伤。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你就会在基督里面有喜乐和盼望。第六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基督的灵将神的爱就会浇灌在你的心里面。你就会在圣灵里面有满足的盼望和喜乐啊。保罗在罗马书5章3到5节也告诉我们啊，说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的圣灵，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勉我们。在患难中也是要欢欢喜喜的。同时，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要教导我们说：“人为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所以我们在逼迫当中的时候要欢喜快乐，要用属灵的眼光看到我们的奖赏。因为如果用属世的眼光，我们看不到我身后的上帝给我们的奖赏；但是当我们用属灵眼光看到我们身后的将来上帝给我们奖赏的时候，你就有盼望，你就受到鼓励。所以基于这么多的理由啊，让我们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试炼，所以要在盼望当中喜乐。使徒保罗呢，他不但教导我们，他自己。啊，也给我了我们一个在生命当中的，在活出来喜乐的一个很好的榜样。保罗的一生经历了非常大也非常多的这个患难，他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神的教会，他经历了非常多的这个患难啊。我们读这个哥林多前后书，你就看到，但是他总是充满喜乐啊。尤其我们从腓立比书啊，我们看到，即使他住监啊，在监牢当中。四面的围墙依然不能拦阻他的喜乐，而是他仍然充满了喜乐。他说：“我在主里 大大的喜乐。保罗能够喜乐，因为他知道这些患难啊能带给他忍耐。保罗能够喜乐，是因为他为基督而活，而不是为自己的肉体而活。保罗能够喜乐，是因为他在基督里面有属灵的盼望。所以保罗有这样的盼望中的喜乐，是他在地上的他信心的试验，在神面前是成功的。所以刚才我提到了我在患难当中的忧伤啊，但是当我后来思想神的话语的时候啊，刚才我提到这一页经文啊，带给我自己有很大的鼓励啊。当我从属灵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我就慢慢能够从忧伤当中，从这些压力当中能够走出来，能够靠着神，心里有力量，而且有盼望和喜乐。啊，弟兄姐妹们，当你们的信心在各样的试炼当中被神所试验的时候，要在盼望当中喜乐，要喜乐，因为试验要用属灵的眼光来看待，要喜乐，因为神借着试验，借着这些试炼，他有他的目的，就是要试验你的信心，要喜乐，因为这些试炼会结出来，属灵的果子。我们要喜乐，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有盼望的，要喜乐，我们因为我们不是为自己的肉体而活，乃是为基督而活，我们要喜乐。还有一个原因，因为圣灵会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在盼望中喜乐这能使我们信心的试验在神面前是得胜的，是成功的。这是第一点下面来看第二点要忍耐以致生命成熟。第三和第四节告诉我们，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刚才我提到了，当我们信心面对试验的时候，可能有两个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失败的试验，带来的是羞辱和死亡。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亚当他的试验失败了，带来了今天我们的劳苦叹息，人类行走在这个死因的幽谷当中。但是如果有人信心实验成功的话，也就是在试验当中。当他按照神在圣经上显明的旨意而行的时候，当他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他的信心、他的试验就会朝向成功的方向。虽然说有时候这个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当一个人顺服神的时候，他就朝向成功的方向那么当他在这样的方向和这样的过程当中，这样的试验就能结出来这个忍耐的果子就能结出来忍耐的果子。因为我们知道试验并不容易，需要我们有耐心。有些时候你需要忍耐很长一段时间，在时间上的忍耐；有些时候你忍耐的乃是如同狂风暴雨一样这样严峻的环境上帝把我们放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来操练我们的忍耐当我们这样去思考的时候，似乎忍耐是一种环境导致的一个被动的结果，但是。雅各却告诉我们，忍耐也当成功啊。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忍耐要结出来丰盛的果子，你要让你的忍耐要达到它丰满的果效，要让你的忍耐达到丰满的果效那么以此也告诉我们，忍耐其实是需要我们基督徒主动的。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主动的所以我们要甘心的、刻意的，在信心的试炼上，在试炼当中去忍耐。这里也告诉我们，就是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忍耐就会结出来生命的果实也就是成全和完备。那么，成全和完备，我们思考一下这两个词语，它是指向。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不同两个方面不同两个方面，成全在英文里面是用的 perfect，perfect，也就是 其他地方用的是完全这个意思。比如说马太福音，在马太福音第5章48节说：“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啊，就是用的这个 perfect 这个完全。所以完全是我们的目标，生命成长的目标，也是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的一个目标。我们的生命要朝向这个方向，perfect 啊。虽然说今生永远不可能达到完全，但是我们必须朝向这个方向去成长，必须要更加趋向于 perfect。而这个成全啊，它的意思是更加详细的意思是指我们生命的一个深度啊，就是我们在生命的深度上。我们要更加像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要更加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而完备，它是指的是我们生命的广度，啊，不单有深度，还要有广度，也就是在你生命的各个方面，啊，要在你生命的各个方面都要成熟，啊。所以我们既需要我们的生命，既需要在深度上成长，也需要在广度上去成熟，啊。那么信心的试验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生命成熟，更加成全完备，啊，而忍耐是达到此目的的必经之路，啊，是达到此目的的必经之路。我们有一个最好的榜样，就是耶稣基督，啊，在希伯来书12章2节说，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啊，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当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啊，也就是他的忍耐，如今他得到的荣耀啊，现在在天上坐着为王。我们的女儿Charity 今年这个月就马上要3岁了啊，另外我们的儿子这个再有1个半月就会来到就会出生。那么在这之前，我们等候了大概12年的时间啊，我们看了很多的医生。这个没有一个医生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拥有一个孩子所以这个超过10年的时间，这样的等待，这样的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其实是并不容易的这也需要我们的需要我和妻子的这样一个忍耐，以忍耐来面对。不但是漫长的时间的考验，同时也是在这时间当中，你怎样去处理压力、失望、甚至是郁闷啊，这些负去操练这些负面，去对付这些负面的情绪，同时又要操练忍耐、盼望、依靠。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把此这样的试炼看作一个对我信心的一个考验。所以，在这个多年当中尤其是后面几年，我几乎是每天为此祷告长达好多年的时间所以，上帝借着这样的试炼借着这样的环境，使我的生命更加的趋向于更加的成全和完备。因为上帝不单关心我们在今生得到了什么，你得到儿女，得到了财富，他更关心我们生命的成熟。所以，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安排着各样的环境，让我们更加去成长和成熟。所以，弟兄姐妹，当你面对信心的试验的时候，要忍耐以对你的生命更加成全完备。也可能你会经历你身体的这个疾病的折磨，也可能你会面对未来的压力，也可能你会面对工作的繁重或者是婚姻的烦恼等等。首先我们要反省你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是否有顺服神的旨意因为只有在这个前提当中，你的信心试验才可能会成功才可能会朝向成功的方向，也才可能会有结出来忍耐的品格。你要在艰难当中来依靠神的恩典，来恒心忍耐，那么你的生命就能更加的成全完备。同时要注意你不单单要在属灵的深度上有长进也要在生命的广度上不能有亏欠。我们跟神要有好的关系，同时我们跟人也有好的关系我们要有圣洁的品格，同时呢，我们也有节制的品格。我们圣灵的酒果 绝对不可能在你的身上缺少了一种或更多种。圣灵的果子一定是均衡发展的，所以说一定会让我们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一定会均衡发展。所以当我们这样均衡在环境当中去均衡发展的时候，我们就能更加的有耶稣基督的样式。但愿我们弟兄姐妹在试炼当中能够去忍耐，好让你的生命更加的成全完备。这是第二点，要忍耐以致生命成熟。这也能够帮助你在试炼当中，你的试验能够成功。好，前面讲了两点，在盼望中喜乐，要忍耐以致生命成熟。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要在信心中祈求智慧。第5到8节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只要凭着信心求。我们首先注意一下第四节末尾的这个毫无缺陷啊，在英文用的是 lack，那么在第5节的开头说你们缺少智慧，前面说你毫无缺陷啊，接下来又说你若缺少智慧的时候啊，所以这样一个关联让我们看到了前后之间的一个关系，这也说明了整段从第二节到至少到第八节，他们是在同样一个话题、同样一个主题之下。也就是同样在百般试炼当中，在信心的试验这样一个话题之下，我们来考虑这个智慧那么在试炼当中，我们知道基督徒的表现呢，可能是各种各样、各种各样的有软弱的，有成功的，有刚强的而且在试炼当中，往往我们会缺少很多东西试炼就显出了我们的生命和信心如何结果常常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很缺乏很多东西，但是雅各在这里特别提到了缺乏当中的其中一个缺乏，那就是智慧的缺乏，也可能智慧可以来代表我们很多的缺乏，同时也告诉我们，智慧对我们在试炼当中生命的成熟是何等的重要，尤其是在信心受到试验的时候。圣经是当中的智慧，常常指向我们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在诗篇当中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乃是智慧的开端。我们知道对我们中国人，我们知道很多中国人都非常的聪明，非常的聪明，尤其是在处世的，在为自己人生追求各个方面非常的聪明。但是一个人只要不认识神，从神的眼光来说，这个人没有智慧。一个聪明的人不认神，他是没有智慧。圣经从来不把智慧告诉一个不敬畏上帝的人虽然说属世的人他也有用这个智慧，但是在属灵的层面所有不认识神的人他没有一点智慧。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信靠神的人，我们也需要来操练智慧。智慧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神的旨意。理解神的目标，在我们身上的目的，他的计划，并且让我们能够做出来正确的回应。智慧能够帮助我们从神的视角来看我们人生的处境，我们的生命。在试炼当中呢，很多人他不明白神的旨意，不明白神的计划，他们总是埋怨神，如同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一遇见难处就埋怨神，这是人没有智慧来明白神的计划。有些人他难以在盼望当中去喜乐，有些人呢难以和这个恒心忍耐，以至于他的生命结不出来成熟的果子。这些人可能缺乏智慧，而雅各劝勉我们：若缺少智慧，你要向神求，神就必赐给你，神就必赐给你，因为我们的神。他是那厚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当你求的时候，他就必赐给你。这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永远不改变的。所以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的良善但是有些人当他祈求智慧的时候，他却没有信心他不凭着信心求，他怀疑神，怀疑神的属性，怀疑神的良善，并且心怀二意他一方面想依靠神，另一方面想依靠自己和这个世界。这就是这里所说的心怀二意的人，他将一无所获，他将从神那里什么都得不到。 本来我们在试炼当中常常就是缺乏的人，如果我们在神的关系上又出现了问题，我们在神面前如果站立不住，你对神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信心，没有智慧，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更加是一无所有，啊，更加是一无所有。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最可怜的，这对我们也是个警告啊，也是个警告和提醒。所以我们要在缺乏当中，要凭着信心向神祈求智慧。当耶稣在路加福音21:12-15谈到逼迫的时候，他说：“不要预先思考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和智慧，口才和智慧。”所以主应许我们，当你遇见逼迫的时候，他会给你智慧。另外，在哥林多前书1:24和30说：“基督就是神的智慧，并且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救恩和公义。”所以，我们。这一经文告诉我们，一个人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有真智慧。只有认识基督，才能有智慧。只有认识基督的福音和救恩，我们才能认识神的智慧。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处在各样的试炼、各样的环境当中的时候，我们要思考我们自己。如果你无法明白，神在这个试验当中，他的目的是如何？他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向神求智慧。如果你在环境当中，你感受的是压力、忧愁，难以喜乐，你要向神祈求智慧。如果你在试验当中，你没有盼望，你要向神祈求智慧。如果你在试炼当中难以忍耐，你要向神求智慧。另外，如果你在各样试炼当中，你的生命没有更加成熟，没有更加成全完备，你也要向神祈求智慧。所以在信心中祈求智慧，这能使你在试炼当中，你的试验是成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我们正奔走在天路的历程当中，神荣耀的国度就摆在我们面前。然而，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常常还有罪恶和挣扎，所以神容许各样的试炼临到我们，正如他将各样的试炼放在我生命当中一样。他借着这些试炼，借着这些试炼来洁净你、坚固你、试验你的信心。所以，你要在这些试炼当中使你信心的试验成功，要在盼望中喜乐，因为神借着他的试炼，他有他的美意。他要塑造你，使你多结果子；你要忍耐，使你生命更加成熟。因为当你这样忍耐的时候，你就更加像基督的样式，更加成全完备，以至于你可以和使徒约翰一同宣告说：“我在基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你要在信心中祈求智慧，基督就必赐给你，因为神把他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居住。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成功的走过了他自己的试验，他信心的试验。耶稣基督知道你的试验，他知道你信心的试验，知道你的试炼，他必与你同行。当你在基督里面的时候，你能经历到盼望和喜乐。在基督的救恩里面，你可以忍耐到底。在基督里面，你能明白什么叫智慧。请记住雅各书1:12说：“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虽然说中文版是翻译成“忍受试探”但我们看英文你就知道，这个可以翻成试炼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雅各书1:12，所以忍受试炼的人是有福的。当你经过试验之后，你会得生命的冠冕。在最后，我再次说，当我们处在试炼当中的时候，要使你信心的试验成功。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教会的益处，也为了等候在你面前的生命的冠冕。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当我们处在各样的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祈求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去喜乐，帮助我们去忍耐， 帮助我们在基督里面有智慧。我们也祈求你帮助我们在试验当中能够站立得住，以至于我们荣耀你的名。我们感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